从派出所出来后，王斌去了舅舅家，没想到舅舅将王斌推了出去。
你别为了救你老婆就冤枉我儿子。
王斌突然有了个主意。
舅舅，我只是来找表弟出来，证明李珍和那个女人纯粹是租房关系，要不然李珍可就牵扯人命出不来了。
舅舅眼睛转悠着，没有再推王斌了。王斌谎称，
我跟死者的家人见过了，态度都很好，只要赔偿到位，他们不追究责任。
舅舅小心翼翼地问，
人家要多少钱？
王斌明白这事儿一定跟表弟脱不了关系，定是舅舅怕表弟会坐牢，将他藏起来了。王斌豁出去了，
赔偿你不用管，不管多少钱我都出来，你让表弟把事说明白，要不然他背上这个罪名一辈子就毁了。那女的身上没伤，突然死了应该是其他原因，说不定真跟咱们没半点关系呢。
王斌一通胡编乱造，舅舅放松了警惕，他扑通跪下嚎啕大哭，
你一定要帮你弟弟啊。
前几天的半夜，表弟满头大汗赶回家，说话结结巴巴，一问才知道跟他同居的女友出事了。表弟说两人同房时，他突然说心慌难受，人就往下倒，很快就没了声响。表弟胆子小，一看人不动了，吓得拿着自己的东西就跑。王斌赶紧劝舅舅让表弟回来投案，
让他去派出所把事情交代清楚，争取宽大处理，只有他出面，死者那边才好沟通啊。舅舅，只要表弟愿意主动投案说明情况，赔偿我一个人背了。
舅舅答应了，但又担心王斌事后反悔，非让王斌立字据。王斌当即写了字据，还盖上了指纹。舅舅收好字据，拉着王斌去了后院的红薯窖，找到了萎靡不振的表弟。原来表弟从公租房跑了以后，把手机关机扔到了河里，回家后就藏到了后院。这个红薯窖弃置了很久，乍一看根本发现不了。王斌带着表弟去了派出所，一去就撞上了死者的两个哥哥。看见表弟，他们扑上来就拳打脚踢，狠狠地骂道，
你是我妹妹男人不？我妹妹死的时候你在哪里？
要不是警察阻止，表弟能被打死。那会儿王斌才知道，表弟早已经跟死者家里人见过面，并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。表弟到案后交代了所有事情。那晚他和女朋友睡觉前看了性爱影片，女友是第一次看，情绪很高，他俩的性生活比任何时候都要激烈。后来女友突然倒地，呼吸急促，很快就没了气息。表弟投案第二天，尸检最终结果出来了，原来死者是一名心脏病患者，可能是长时间持续的情绪激动让他突发心脏病猝死。表弟得知后痛哭流涕，
我不知道他有心脏病，从没见过他吃药啊。
由于死者是在王斌的公租房发生命案，李珍是房主，在法律上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，而死者家属要告李珍，为他们的妹妹讨回公道。王斌咨询律师后决定找他们私下协商解决问题。起初他们态度恶劣，嚷嚷着要表弟和李珍陪葬。王斌沉住气，等他们喊完了，冷静地说，
你们的妹妹20岁就出来打工，
我表弟说了，他一发工资你们要钱的电话就来了，好几次你们收到的钱还是我表弟凑够整数给他打过去的。
我表弟在出事时是跑了，可他要是知道你们妹妹有心脏病，这事儿也不会发生，你们妹妹也不会死。
王斌的一番话有事实有道理，那两人哑口无言。他们彼此看了一眼，其中的一个嘟囔说，
我们怎么知道家里这么多人，偏偏就他遗传了这个病。
原来是有家族遗传史，难怪在派出所听到警方说死者是心脏病猝死时，他们有些慌神。王斌趁机提出赔偿，他们一听眼睛都亮了，他们试探性地问道，
40万。
王斌长出一口气，在他的能力范围内，案子的民事赔偿这一块算是达成了协议，只要40万到账，他们立马签署家属谅解书。半个月后，王斌把民事赔偿款交付给了死者的两个哥哥，他们带着死者的骨灰回了四川。事情了结后，王斌带李珍去了房管局，去办理退房手续，缴纳罚款。坐在大厅的圆椅上，李珍局促不安， 等他看到处罚合同时，更是目瞪口呆。
五万？怎么罚款这么多？
王斌苦笑一声，给他解释，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上写得清清楚楚，将公租房转租转借，不仅要将收的租金上交，还要罚款。李真低下头，哽咽着说，
我贪图那点小便宜，不仅惹来是非，还害得你赔了40万，如今又要交这么多罚款，我真是活该呀。
王斌握住他的手说，是咱的，咱双手接，不是咱们的，就放在门口，也别碰。李真重重地点了点头。至于那个扔下犯病女友置之不理跑了的表弟，案发后3个月以不作为犯罪被起诉。表弟明知自己的逃跑会导致更恶劣后果，却还是放任不管，偷偷藏匿。表弟对女友没有履行在一起的救助任务，在我国刑法中，他的这一行为符合不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。但案子比较特殊，死者隐瞒了自己的心脏病史，加上王斌全力配合进行民事赔偿，死者家属出具谅解书，因此表弟被判入狱1年，缓期1年执行。2019年2月，王斌再赴澳洲，这次王斌一下签了2年的合同，40万的赔偿款居然没有让王斌卖掉房子，可也让王斌除了那套房子之外一无所有。不过王斌不怨恨李真，他也只是想让这个小家过得更好，只不过用错了办法。李真抱着孩子陪着王斌到了机场，嘱咐他照顾好自己。王斌紧紧抱住他们，这是王斌最后一次奔赴他国了。2年后，一家人就再也不分开。